欢迎回到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新片《长城》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主题和好莱坞制作营运结合的里程碑。《长城》虽然在全球范围获得不错的票房，但是在北美却惨遭票房滑铁卢。那么这一部耗资巨大的电影为何对美国观众缺乏吸引力？为好莱坞和中国未来的合作大片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政论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戴博你好，欢迎您参加焦点对话节目。
你好。
好的，你看了长城，你自己觉得这部电影的这个优劣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部电影对北美的观众缺乏吸引力？听听你的分析。
其实不只是美国的这些观众说这个是一部那个烂片，很多那个国内大陆的那些观众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跟我的15岁的儿子去看的，原来他应该很喜欢这些有点像打打杀杀的这些科幻片，他应该喜欢，可是他也觉得很做作，很没法看。他说：“爸，如果这不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也看不下去。”我觉得主要他的政治色彩很浓，而且他的那个故事情节，他的那些剧本都是写的不好。我并不是要求每一部电影要是阳春白雪，有艺术性的那样一个电影。张艺谋他自己说这个是个吃爆米花的一个电影，可是爆米花还有爆米花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那个水平比较低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个电影缺乏内涵，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有很多缺乏内涵的大片呢，也成为票房的赢家。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从纯粹动作片和商业片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部片子的这个致命伤在哪里？
这个不只是没有内涵的，它也没有幽默感。美国的很多这个所谓的 blockbuster 这些大片，他们会讽刺他们自己。你看很多那个蜘蛛侠、那个蝙蝠侠这些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情节，他们的那个出发点很荒谬，所以他的娱乐价值很高。可是他同时可以讽刺自己，可是因为这个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部分，有一定的那个政治方面的目标，所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所有的中国的角色就特别的严肃，没有幽默感啊，这个就是大一统。所有的道德是那个中国的角色才有，是中国的一些角色叫那个马修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那个男主角，那个美国的男主角，教他怎么信任，怎么做好人，好像他不懂，好像他不知道爱国是什么。可是这些中国的角色都给美国的观众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个真实的人似的，他只不过是个符号。
好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的影评说这部电影充斥着这个价值观的说教。我们知道中国的文艺啊讲究这个寓教于乐，但是美国观众对于说教特别的敏感，能不能请你说说这部电影在什么地方触犯了这个敏感点，让美国的观众可能感觉到不太舒服？
也不是说特别不舒服，他们就觉得很缺位似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那些怪兽那些饕餮他们没有意思，他们也没有性格，你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那些所有的中国人的这些角色尤其是那个女主角，他们都是盖世英雄，是一个特别城市化的一些人，
高大全的人物。
你一点都不同情他们，你并不觉得他们像一个真实的人似的。而且其实那些外国人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我不知道那个张艺谋是否看得出来这个剧本写得很不好，很多台词你一听就笑。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有点不伦不类，所以不成功。你不能跟比如说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那个电影，很多美国人爱看，
对，
他并不是为了吸引美国人，就是因为周星驰要拍出一个他自己要讲的故事，他自己爱听的故事。所以比如说功夫，你觉得应该浪漫的地方很浪漫，应该幽默的很幽默，应该有娱乐价值很有娱乐价值的，可是并没有变为一个为了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可是张艺谋和很多那个中国导演，他们拍他们自己的东西给中国人看挺好的，蛮好看的，可是因为他们是对外国的这些故事或者对于外国的这个叙事艺术这个传统缺乏了解，所以他们每一次要拍这些吸引外国人的 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
嗯，我们知道中国的资金前进好莱坞，那么美国近来有很多的电影都试图加入一些中国的元素，但这些元素呢，往往让人觉得不太自然哈。那么我想听一听，那么中国也有，比如说包括像姜文这样的名演员都说，美国不接受中国的这个中国元素，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好莱坞怎样？就是说，中国电影怎么做才能让美国观众比较自然的喜欢和接受中国元素？你觉得这从中间的教训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毫无关系的。第一，我承认，就是很多美国虽然是很开放、很国际化，美国也有美国式的封闭，很多美国人就是懒得看带有那些字幕的任何一些电影，他们也对国外的一些故事是缺乏兴趣和好奇感，这是我们美国的观众的一个问题，我承认。可是很多你说的这些中国的元素啊，只不过是放在电影是给中国的观众看，就是为了吸引中国的这些眼球的一些装饰品而已。有真正的那个中国内涵的美国电影并不多，到现在为止那个最成功的可能就是那个功夫熊猫啊，功夫熊猫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因为他把中国的元素，可是他把美国的啊，对于那个性格，对于幽默，还有对于那个故事情节的一些了解比较成功的合而为一。可是这种例子啊并不多啊，美国有美国封闭的一部分，可是我并不觉得是排斥中国的元素，也跟那些硬实力啊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其实很多中国国内拍的一些电影的故事情节，对美国人来讲的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过去有很多啊，像那个芙蓉镇啊、红高粱、那个秋菊打官司，或者这些电影都是比较成功的。可是只有极少数的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人才看这些电影。
对，好，我想最后就是还有一分钟时间，你觉得这次长城的这个电影对于未来中国和好莱坞合作经营拍大片的这个模式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听听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这些教训就是中国的导演、中国的那个剧本作家并不应该追求美国的观众，无所谓，他们不重要，就要拍出一些自己觉得质量好、你自己想讲的一些故事，要不然你就是有这些套路的东西啊，有一个很死板、很城市化的东西，成功不了。中国的那些观众说是烂片，美国的观众也没有兴趣，而且这样子的很多中国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就是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才华，我觉得是出卖了他们的艺术似的。
嗯，好的，最后一句话，张艺谋这个片子出来以后，在中国有影评说张艺谋已死，指的是他的才干和他的才华。那么你对张艺谋近年的这个表现有什么评价，总体的评价？
我觉得他比较早期的很多电影就是我非常欣赏的，可是大概从拍那个英雄以来觉得他的政治色彩有一点太浓了他是想满足那个中国的有关部门，这是要经过他们的审查，而且他拍那个比如说北京那个奥运会的这些开幕典礼一样一样。其实我看这个长城这个电影，我就回想那个2008年就是人越多越好，就是同时打鼓什么的，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就是要告诉你中国很伟大，你应该尊重我们，给你这个感觉。
嗯，好的，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和我们的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